主，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样子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我们知道这些是很难在教会里面讨论的问题，对，但是我们今天勇敢的来面对这些的问题。主，愿你自己在我们早上这段时间当中做我们的老师，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得懂，讲得明白。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首先我要讲说今天这段的topic 讲到基督教伦理学，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非常少谈到的这个题目哈。尤其是这些题目在今天的美国的社会当中是一个大家很避讳去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不值得谈哈，事实上很值得谈。只是今天在美国或者在全世界所谓文化进步的地方，对这些问题都认为是圣经上所讲的所强调的是不符合人权，或者是说是过时的哈。那所谓现在很进步先进的前卫的思想，就是反对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几个重点，像是同性恋啊、堕胎、复制人哈，就是 cloning， 还有安乐死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我们的周遭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以及圣经上怎么样教导我们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些困难。除非你对于这些问题你都相信这个一般就是非基督徒所强调的一些事情，要不然你就不会有很大的挑战哈。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的邻居的小孩有一天跑来跟他妈妈跑到教室里面跟同学讲说，我的妈妈my mom， 然后他用 he 他说我的妈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同班同学就同学吓一下说，怎么你妈妈是一个 he 呢原来小学生们他们在他们当中谈到这个同性恋父母亲的时候，那假如两个都是男性的，那么他的妈妈可能是一个 he 啊，不是一个 she 啊。所以那小孩子回到家里就跟他妈妈讲说，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是一个 he， 然后他才突然之间觉得到说，哦，原来同性恋这个事情是这么贴近他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好像都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身外的，好像不会 impact 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的确这个事情慢慢的迫近，来敲你家的门，敲你邻居家的门啊。很多的人被这样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已经搞得模模糊糊的了。很多的美国人到如今他们开始放下他们所有真理的坚持，他们认为好吧，那我们就接受，反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是这些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接受他们。所以今天我选择的这个题目呢，最先开始要讲的一部分就是讲到同性恋这个部分。同性恋这个部分其实很复杂在我们一般人的家庭，我们的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许不会碰到太多的同性恋的人有没有人在座的，你曾经跟同性恋者，不管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有些 impact， 就你知道他，你认为他，或者他跟你讲他是这样子的一个 gay 或 lesbian， 有没有人这样的人接触过？有哈 ，OK， 好，我相信是有，因为其实他已经很迫切的贴近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生活有一个安全网保护着我们，我们不受这些的讯息的干扰，我们会接触到。我过去在这个社区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个办公室同事，他没有跟所有的人讲他是同性恋，但是他迟迟不结婚，而且有一天他结婚，他跟我讲说他的太太是一个 只是 partner 而已，是一个 he。 那我才了解到说，哦，原来过去他所表现的这一些东西，原来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样子。那他问过我几次，他说你会很反对同性恋者吗？一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很少谈到这个问题，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有点警觉到，我觉得说啊，那他可能是，只是我没办法明讲。我的那种困惑，我相信也是在座的各位，一旦你听到有同性恋者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你也是会觉得那样的困惑哈。有一天有一个姊妹，我想大概十年以前吧，啊，有一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哈，她经过我们这边来 visit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她跟我讲说，她是同性恋，她是姊妹啊，然后我就有点 shock， 我就说，那你现在的光景呢？我马上问这个问题，我说现在的光景你了解吗？那他说他知道，他是所谓的出柜的哈，就是他已经走出来，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女的同性恋者，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应该为了这个事情，他要在神面前，来表白啊，认罪，然后他要跟他的一些 partners 来传福音这样。然后他就紧接着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向同性恋者传福音？我说你好伟大啊，你很勇敢，你不只是出柜，而且你要把这个真理跟他的朋友来说这样子。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什么是同性恋哈。事实上同性恋按照他的定义哈，假如我们有一个 slide 的话， OK 很好，我们有 slide 的话，我们就事实上就分着几个不同的观念哈。一个就是说同性性倾向的，我只想跟男的做朋友，我觉得跟男的做朋友比跟女的做朋友要 easy 的多，所以有一些是属于同性性倾向的哈，所谓的 homosexual orientation。 那有同性性行为的，是一个行为的哈，然后或者是同性恋，他真的就是他是拒绝异性的哈，同性恋者，或者是同性恋者的或者是双性恋哈，这样有这些的定义不同，主要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有同性的倾向，同性恋的倾向，并没有行为的；有些人是有同性恋的行为，不只是倾向，而且有行为，而且他开始拒绝他的同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A 是同性恋的人，那他的 partner 是 B， 但他不希望这个 B 呢是一个双性恋者，是有一点 jealous 这种状况哈。那同性恋者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谓的同性恋的，他们是希望说他的同伴是专属于他的，就好像男女的关系一样，但是他有一个这个独占的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同性恋者往往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独占性非常非常的强，他们的那种保护也非常强。所以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多的同性恋者，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被迫害的一群，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文化跟他所成长的这个 nature 是不太一样的。好，什么是同性恋呢？刚刚我们讲过哈，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愿意自愿的，有一部分人是非自愿的。所谓非自愿的呢，就是说他是被迫的，被迫的，比如说被强暴啊，或者是从小有家暴，有就被父亲或被母亲在性倾向上强力的把他纠正的哈。有一些我听过，有一些家庭他的妈妈就很希望他的儿子是个女儿，所以怎么样都把他这个儿子打扮成女生的样子，就是说提早给他在这个性这个区别上面，让他能够适应他自己本身是女性啊。然后这个儿子被弄得莫名其妙，等到他长大以后，他发觉他自己是女性，因为他喜欢的东西都跟女生是一样，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女性。然后有一天他发觉他自己不是的时候，他的同性恋的那个观念就开始爆发出来这样子。那有一些 爸爸也是一样，有些爸爸希望他的女儿是个男孩子，所以就给他从小就给他就穿戴玩怎么，就是男孩子的形象。然后这个女孩子有一直在男孩子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她一直不觉得她自己是女孩子。然后有一天她发觉她自己是女孩子的时候，她发觉到说她不喜欢，她要做男孩子。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性就是同性恋，他们有一些是自愿的，有一些是非自愿的。非自愿的就是被父母亲或者被他的环境 manipulate 变成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性向是很 confused 的。那当然我们用大的环境来说，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性的倾向很多人他们认为说太早让小孩子固定某一种性倾向是不对的。那当然我们撇开圣经或者说跟他们传福音之前，这些人他们就是没办法他们来认定他们自己是不是男性或者是女性。所以同性恋这个问题其实文化也造成很多的原因来造成这些同性恋者他们之后的发展。同性恋的类型哈 ，OK， 同性的类型其实很多种哈。我们看着你的讲义，要是你有的话，我讲义印的不多，希望你们一个家庭一份啊，因为有八个配角哈。有一种是炫耀型，炫耀型就是说它是不同的哈。那特别是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或女孩子穿男孩子的衣服。我是不一样的，这样。或者有一种叫做自我不协调型哈，他是讨厌，或者是自厌型，自己讨厌自己。比如说，我明明是男孩子，但是我就讨厌我是男孩，所以我一定要穿得像女孩子一样，或者是反过来哈。还有一种是自我协调型，有一种是隐秘型。隐秘型的意思是说，我的同性恋的倾向只有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才会出现啊，所以这也是造成很多的夫妇。他也许孩子是生了好几个了，然后等他有一天他才突然之间发现他自己的先生或太太是同性恋者。那这种就是隐秘型，他在生活已经生活在正常生活的当中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开始跟他的先生或太太讲说我是同性恋，对不起，我瞒你瞒得太久了。那么有一种是暂时型的，就是说在某一种环境当中他才是同性恋者。比如说在军队的受训的环境当中那有一些的，尤其在台湾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样，在台湾这个受训都是强迫的就是说一片都是男生这样子，那不会让台湾比较少 女性就是跟男性女兵跟男兵处在一起的时间，通常他们的受训跟生活都是分开，就算有女兵那这种暂时型的呢，就是说他在一群 男人当中突然之间他觉得我自己是 女人，我比较喜欢这个很 muscle 的一个男的同事，然后我就常跟他在一起那这种是暂时型的，然后他开始结婚生子，他就这个东西就不见了。那有一种是呢双性型的，双性型就是比较多，你看他就后面写的这个比率是 54% 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很 confused， 他在某一个时间当中他是同性恋，他在某一个时间当中他不是所以有一些是这个双性型的。然后下面有一个量尺他说从零级到第六级你们可以看一下，他说完全的异性恋正常人是零然后一级呢是就是同性恋就是异性恋，但是偶尔呢他会有同性恋的幻想二级呢就是偶尔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个呢是各一半，第四级呢是大部分是同性恋，就是少偶尔会有明显的异性恋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种的分级呢？就让你知道说就算是同性恋者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同性恋的人，他也在他的等级上面是有分别的。好，那我们探讨一下同性恋的成因我们刚刚讲过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那后天性的呢 我先讲先天性的哈。先天性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认为他的荷尔蒙上面的是分布的不寻常哈。那我自己做一个哈，你们不要跟别人讲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状况。我差不多念国中的时候，中学初中二年级，因为从小我有这个支气管炎，那支气管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拼命，常常被打针，打那个消炎的针，消炎针打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我就发现我的胸部比较大，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妈，我觉得我的胸部开始长大了，我觉得有点紧张，我妈就大笑，我妈说你很正常，你不要觉得你不正常。那我这印象之中只有这么一次，我就发觉我的身体不太一样，我就跟我妈说，那我妈就觉得说你不是，因为打那个针打完之后也许造成什么东西不一样，我不晓得，但是我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妈讲这个问题，我妈就说，她大笑，她就说我是这个多虑哈。那先天性的有一种是荷尔蒙分泌的不正，就是在他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荷尔蒙开始有不同的成长。那么最 critical 的，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看见科学界里面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染色体的问题。他们认为说，同性恋者在染色体上面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造成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是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会谈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些论点的它的问题在哪里。第二个讲到后天的因素哈，也是家庭的因素，特别是比如说父亲或母亲早过世，这个女孩子由这个单亲的爸爸带大，或者这男孩子由单亲的母亲带大，这后天的方式，后天的原因造成，或者是养育方式不当，我们刚刚讲到，或者是就是早期的心理性的那个发展上有些冲突，或者是动机挫折的转向哈，有一些小男生小女生，当他跟小男生要跟小女生做朋友，小女生老是替他说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你，但他有一天他突然之间找一个大哥哥是喜欢他的哈，他就变成男同性恋啊。那有的时候相反过来哈，女生要跟男生做朋友，结果男生老是欺负他，他就觉得跟男生做朋友没有意思，跟女生做朋友比较好，那刚好一个大姐姐就这样照顾她，她就觉得她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这样子。或者是有一种极端的女权主义，或者极端的男权主义者啊。Anyway， 到1967年的时候，在英国这个同性恋他们争取法律上同等的那个待遇，得到合法哈。1975年同性恋者有一个工作权，1984年他们有可以结婚，在美国哈。那什么叫做工作权呢？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印象听到说在美国的军中有过一个法令，就是 no 叫做 no talk no 什么 no ask no talk， 就是说在军队当中，在部队里面的训练过程当中，你不可以问他你是不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啊，就不问，那他也有权利不回答你。那但是这样子的问题在军中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多半的哈，叫多半的有一个数字，看给我看一下，很多的同性恋者他们到最后他们有一个危险在那边，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同性恋的这个性行为当中造成他们是 AIDS 的这种 HIV 的这种现象，那以至于当他在部队里面万一他流血的时候，他的同袍也流血，这血液会传染这个艾滋病的时候，所以在军中要是我不是同性恋者，我没有 HIV 的问题，但是我不晓得在我的同袍当中有没有人是，一旦他受伤的时候我要去救他，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自己沾染的这个艾滋病，所以变成人人自危啊。 那所以这个东西也会造成很多的人，他们对于同性恋者，他们不公开表明他是同性恋的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影响，觉得我不能够跟他一起同事共事，甚至于在生命交关的时候，我不能帮他，我也不要他帮我，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到这些问题呢？圣经里面其实讲的非常的多哈。那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悦这些事情。所以假如你有兴趣，请你们看哈，在圣经我列出来了哈，在第二页的样子啊，圣经跟神学里面讲到的啊。那这几段的经文呢，其实我就念几段哈，他说。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那里讲到说，当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要被毁灭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就看到外来的人，他们就要跟他做有性行为，不管男的女的啊，真可怕。那四世纪里面也是这样子，讲到同样的事情啊，类似的事情，他们看见外来有这家人家有访客，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跟他有性行为。这是罪恶性很大的哈，然后神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做这些事情，神要治死哈。在利未记那里，利未记18章22节那里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恶的。当圣经上讲到说这是可憎恶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神对于这个事情他不喜悦，然后神有他的惩罚这样子。罗马书第1章26到27，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哈，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觉得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很多，所以你们自己去查哈。那赞成同性恋，就是说是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有一个是天生说哈，就是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个是权利说，就是说我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讲，我是同性恋的，但我发觉我在社会上的权利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我只是要求我的权利要跟你们一样。另外一个是伦理相对说哈，伦理相对说就是特别是讲到说在后现代社会里面，他认为说这个行为跟伦理是分开的啊，那不要因为我的行为来论断我在社会上的价值。那圣经上对于同性恋的立场当然是反对的哈，所以各位邀请你在你的办公室里，在你的学校当中，朋友当中，有人问到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今天上了这个课哈，你要为你的真理站出来讲说这是错的，你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哈，因为今天在基督的信仰当中，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在面对这些社会文化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退却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勇敢的站出来说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那，我那个同性恋的同事，他看我的那个反应，以及我后来陆陆续续讲一些东西，他也不再来敢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我是反对的，这样子。那你反对的立场要旗帜鲜明的跟他讲说 no， 啊，因为你要不这样子做呢？有可能他只是来试探你是不是可能成为他的 partner， OK， 所以你要千万第一步就踩得很稳，说 no， 然后你要坚持你所信的，要是有可能请你把福音传给他，这些人他们也是需要福音的。好，那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有命令哈，有责备，有警告，那有些事件讲到创世纪19章那边讲的，然后总的原则也说了哈， 所以这阶段的一些讨论跟文献，我就给你们放在这个handout 里面，请你们自己看。好，最后讲到教会的责任。第一个，我们都是罪人，你不要认为只有同性恋的人才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既然都是罪人，我们信主的人只不过是得救的罪人， OK。 所以我们对于同性恋的人，我们不要去歧视他，认为说你是罪的，我是圣的，所以我们隔开，不能这样说，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也永远没办法把他带到福音的神的面前。好，那么从这一点上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老师带我们去芝加哥的一个社区，走之前他给我们的简报，他说我们去到那个社区，请大家把你的 antenna 打开。我们想说这什么意思，就他说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叫做 gay community， 在芝加哥142街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一进去你就知道，他在那个街口那边有两个柱子，很大的柱子，柱子的上面是一个会发亮的那个彩虹，就说你进入到这个地区以后呢，你就进入到这个同性恋者的这个社区里面。我那时候是一个 impact， 我觉得说哇，居然同性恋者还有一个 community 在那边，的确是这样。他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他那里有他们的这个很多很色情的店或者是他们的理发店，你知道吗？同性恋者要是你不跟他讲说你是同性恋者，你就跑到外面去理发是吧？一旦被他们知道，他们会把你赶走，因为他觉得说他剪的那个剪刀剪了同性恋者的这个头发，再去剪一般的人的头发，万一传染什么疾病，他们要负责。所以他不喜欢，他宁可你告诉他说你是同性恋，他换一套用具给你都可以。但你要是不跟他讲说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会把你赶出来。所以呢，同性恋者的这个社区里面呢，他们有自己的理发店，这无所谓啊，因为是在同性恋的社区里面。所以你到了那个社区，你会发觉到说，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老师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觉得他们可怜，你要觉得这个社会病了，一个很 sad 一个 community。 他说为什么是 sad 呢？因为这些人没认识神。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心里面已经被武装过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要去同情他们或者是厌恶他们，那是我们要到他们的社区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些社区人的需要。所以教会有教会的责任。那么今天在也是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宗派叫做长老会，就最近长老会才通过他们愿意接受同性恋者的牧师，承认同性恋者可以成为牧师。这是第四个这是第四个，我们每人信会不是但这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因为长老会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多，1500多个教会，15000多个教会，他们居然也开始认同同性恋者可以成为牧师，这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那但是我们对于同性恋者，我们要持什么态度呢？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帮助什么呢？就是帮助他们认识真理。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教导的真是把他们 confused， 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标准的状态之中，以为他们自己的生命真的是那样的被设计的。所以他们很大声的说，我们是冤枉的，上帝创造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生下来就是这个倾向，所以我是无辜的，我只是被设计成这样子而已。真的是这样子吗？像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讲义里面，他说问题里面有一个讲义第三页，他的问题说，你认为同性恋行为和基因有联系吗？ 这是一个生物学家哈，在 San Diego 的一个生物学的医生哈，他说他回答说是完全没有联系，大多数人在行为上出现问题都是出于后天的教养，而不是先天的本性。那第二个问题说，那么过去被传媒所广泛报道的所谓同性恋的基因到底存在不存在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医生跟我们讲说根本就不存在同性恋的基因这样东西，等我会跟你们讲说为什么。第三个，对于有同性恋行为的这个孪生双生子的这个研究是否证明有引致同性恋的基因呢？也同样的不可能哈，因为很多的双胞胎他们非常非常少的双胞胎是两个都同性恋，双胞胎只有一个，通常就是要是有同性恋者他是双胞胎，他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另外一个是正常的。所以可以推翻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基因来的哈。那么有没有特别的别的科学家提出来说同性恋基因不存在的反证呢？他说其实任何人都不需要成为这样子的遗传专家啊。他的结论就是这行的最后一段，他说他们的基因在一代之后就消失，就算它存在，它的下一代就到他这边就停止了，因为假如他真的是同性恋，他就没有后代产生，所以他无从传染这个基因，对不对？对吧？我以前小时候常常讲，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孕症会不会遗传？不孕症会不会遗传？很多人还想想，不孕症会不会遗传？不孕症不会遗传，因为他不孕症，他就不会遗传。一样的，假如他是同性恋，他也不会遗传，因为他不产生下一代。OK， 所以由这里来反推说，他是基因造成的，可能基因突变吧。但是绝不是上帝所设计的，他只是突然之间变这样子。你知道基因突变有很多的人他是生下来就不能看见，生下来就不能够做某些事情，这是基因的问题，有可能 OK， 但这不会往下传啊。所以特别是同性恋，假如他真的是同性恋，他不会往下面传。好，我们先停在这边，这是同性恋的问题。下面我们谈另外一个也是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堕胎的问题。那么堕胎呢，在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当中堕胎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个妈妈怀孕了，她觉得她不要这个孩子，就把她打掉就是了。有的人说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女婴在一胎化的政策下面被打掉了，或者是说生下以后被杀了。那生下以后被杀就不在我们今天所讨论这个范围当中，今天讨论的范围是在怀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把它打掉这样子。那到底堕胎合不合法，有很多的争论哈。假如对你们这手上有这个讲义的话，看到这个表哈，他说对堕胎三种不同的立场，反对堕胎的人跟赞成有条件可以堕胎的，还有赞成堕胎的，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对于婴儿的身份，反对堕胎的人认为，像基督徒我们反对堕胎，我们认为在胎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赞成有条件堕胎的人，他们认为说有成为人的可能，但也有可能不会成为人，所以堕胎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做。赞成堕胎的说他不是人，一直到他生下来打他个屁股，他开始啊哇大叫着，他开始呼吸的时候才是人啊。所以在那之前要处理掉可以的。那强调的重点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所谓的 pro-life 跟 pro-choice。 那 pro-choice 讲到说强调母亲 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母亲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身体里面的东西，所以把它排掉是自己的权利。对生命的看法以及对堕胎的许可堕胎的情况给你自己看哈。这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堕胎，其实最大的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个 impact 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讲到神的主权还是人的主权啊。通常堕胎愿意去堕胎或想要堕胎的人认为说，我对于我身体里面有的东西我有主权啊，比如说我的盲肠发炎了，送到医院去，医生说盲肠把它割掉好不好，好啊，就割掉了。当然盲肠是没有生命的，我只是做个比方，就是但当你在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认为说这是我生命，我身体的器官里面一部分了，所以它一旦坏掉就把它割掉吧，我就没有问题。但是婴儿也是这么简单的一个issue吗？很多的女性在做堕胎这个行为的时候，或者是跟她的这个跟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在讨论的时候，你看很多的电视剧里面讲到说，一旦他们是未婚怀子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打掉打掉打掉，不要再造成家里面的羞耻，不要造成你的羞耻，不要造成我们将来婚姻的负担等等等等之类，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在婴儿的时候，在肚子里面怀胎的时候就被打掉了。所以这里面讲到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主权。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气息跟存留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神已经预先就祝福我们了。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对待肚子里面的孩子的那个胎儿的态度是这个胎儿是神给的时候，你是没有权利拿掉的，而且生命在于神，气息存留都在乎神，神只有神有这个权利来 manipulate 这个生命，只有神有啊。那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伯记里面啊，约伯记开始撒旦在那边晃来晃去，跟神讲说，你看那个约伯，他之所以这么敬爱你，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上帝跟约伯怎么说？他说你可以试验他，你可以试验他，你把他一切东西都夺去，但是你不可以夺取他的生命啊。所以可见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有一个更高的 being 神，他来掌控我们的生命的，因为我们生命来自他也取决于他。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的生命在神面前真的有价值吗？绝对有，因为你的生命的价值不是你决定，而是神决定啊。所以当我们讨论到堕胎的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好，很快的我们来谈干细胞跟克隆的问题啊，这也是一个很火的问题啊，很火热的问题，很多人都在研究干细胞。这干细胞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东西，有科学家们突然之间发现到说，原来上帝造人有很神秘的武器，这神秘的武器就是这个东西，叫做干细胞哈。他说干细胞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生长的一个按照它的计划生长的一个细胞。你要是把一个胚胎跟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按照它的原先的设定生长哈。那早期研究干细胞的人只看到前半段，就是说它会生长，所以就克隆羊啊兔子啊什么这些。到后来他们发觉到说，那我们来克隆人怎么样，要是今天苏联只有10万大军，他突然之间克隆了100万，放在某一个集中营当中一起养，养大以后给他们武器，他们就可以成为大军哈。然后他们送到某一地方去打仗，他们就按照这个长官的命令，他就往前冲，他们不会有思考，他们就当变成军人这样子，那多好啊！要是能够生产一批这样的人，那但是我们看到 一个工具放在科学家的手中，可能按照科学家的理想抱负跟他的梦想，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但同样的东西放在一个侵略者或者是一个坏人的手中，它就成为一个坏的一个工具。那么到底克隆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里面跟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堕胎的问题非常非常像。堕胎是什么呢？就是神主权的问题，还是你的主权？克隆也是哈。到底科学家们有没有权利把制造生命的、给予生命的这个权利从神的手中拿到我们手上？在座当中很多人在念生物学哈，或者你在医院里面做这些实验，你在做的时候请你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前两天的报纸讲到说，英国他们有人公开说被报道说，英国过去这十年当中、十五年当中，他们私下的做了197个这个干细胞的胚胎哈，准备要克隆。那当时没有被报道的克隆人，先讲克隆动物。你知道那个羊跟那些克隆的牛啊什么，当他们试验成功的时候，长出这个羊或牛的时候，在那之前，从他们开始做实验到这个真的生长出来，这当中有多少是所谓的这个 incomplete， 或者说有 faulty part， 非常非常多。科学家们只报原则跟成果，但是没有报中间所生产的那些不成功的。那不成功的怎么办呢？销毁，对不对？销毁。那当时他们是动物，假如克隆人的过程当中，从有这个 idea 开始做实验，一直到真的有克隆人出现的时候，这个中间有多少是失败的？可能长出来的是不全的人，不全的所谓的动物。按照科学家过去一贯的做法，就是销毁。但你在说销毁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概念说他们到底是人还不是人。下面要问一个问题，是很触目惊心的问题。他说复制人有灵魂吗？好，那这个真的就是 touch 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核心的核心，就是说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看生命的来源。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生命，他是唯一的给我们生命的人的来源，他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看见复制人的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神也给他们生命吗？神也给那些复制的有灵魂吗？好，这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有中间这段 paragraph， 请你们自己看哈。所以克隆人的计划跟目的，不管怎么样，有很大讨论的空间，有很多的瑕疵在里面。最新的这个 supportive 的这个 idea， 就是说你们不要一味的不要让我们做复制人的动作。事实上这个干细胞的这个发展，将来可以生长一些我们所按照你的基因所配合的，可以生长出肝啊、肺啊、什么其他器官啊。一旦有一天你这个器官销毁开始毁灭的时候，或者生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另外一个地方有你的同样的器官可以跟你相容的，把它取过来装你身上就可以了。讲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来的地方它可是一个人。一旦你把他的肝拿过来以后装在你的身上，然后那个人怎么办？就上上礼拜牧师讲说那个鸡蛋跟 ham 那个故事，你们还有没有印象？鸡蛋跟 ham 两个在餐馆里面有一天面对面的讲说怎么办，我们哪一个贡献比较大。 ham 说他是有我的肉，蛋说他是我生的蛋。 那个 Ham 说，不，他是切了我的肉，因为我死了才会有那个肉，一个是有我的生命，一个是没有我的生命。但你要知道，当你去从那个地方或那个人的身上把你的器官，这个器官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原先的这个干细胞所产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残忍。我们当我们有这么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活得很久很久，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最新的一个发展是人跟兽混合的一个胚胎，因为人跟兽的这个研究其实发展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人真正的愿意去做，而且开始有成果。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跟兽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胚胎成长了以后要放回母体，对不对？放回什么母体？可能是个牛，放回牛的子宫里面去，以后你就看到这个牛生了一个人出来。我觉得像这种的情形，或者是他生出一个半人半牛的东西啊，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人头兽，对吧？哈，半人人头马，身体是马，那头上是个头，是个人这样。假如人跟兽所混合的胚胎，在将来有可能变成这样子，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电影里面看起来好像，因为它是虚构的故事，我们知道虚构的故事离我们很远，但它真的离我们那么远吗？假如人跟兽的这样子的一个混合的胚胎一旦产生的时候，是很可怕的。这里面讲到的其实不只是讲到干细胞的培养研究跟发展，也有讲到克隆这个人的这个过程。我只要一讲到这个克隆人的过程当中，成功的之前要有多少多少这个失败的例子，这个失败的每一个都是躯体，都是有人。我不晓得这些科学家怎么样看待这些哈。好，下面讲安乐死的问题啊。安乐死的一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假如这个人他已经活了16年都是靠这个管子插管，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了，那么已经在医院这么久了，身上都生了褥疮了，怎么办？他到底该死不该死？他的家人一天到晚就要给他换无止境的，觉得好像 no end。 所以安乐死的问题就这样出来了，就是说到底他可不可以请求死亡。那么在医学界很多人就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教会当中也讨论过，只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有一定的定论。其实今天我们的要是你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有一个结论哈，我们的结论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底这是不是神，符合圣经哈。好，生命的终结是我们的人的权利嘛。有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一旦你面对那个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挣扎在哪里。1999年5月底，我的父亲车祸当时他就已经昏迷失去意识，然后送到医院去。我的哥哥就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出车祸了，赶快回来。所以我跟丽子两个人就赶快飞回去。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昏迷了，然后他的脑干已经 damage， 就是说已经没有意识。医生跟我们讲说，他的存活率非常非常的低啊，要是抢救回来也是植物人。然后我们就那天我们回家，晚上医生打电话来说，他现在我们现在正在帮你的父亲做急救， 你们要我们急救多少次？这是很棘手这个问题，因为我父亲他没有留任何的遗言啊，他车祸是很意外的。我跟我二哥，我们两个是基督徒，我大哥也是基督徒，但是他比较早去教会。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上跟开会，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救？要救，按照现在的科学，让一个人靠仪器生活20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同意他不抢救？你医生建议说我们抢救3次，第3次要是抢救不过来，他第4次就不抢救了。所谓的不抢救意思就是说，生命的迹象开始 up and down 的时候，开始 down 的时候，他就让他 let go， 他就自然生命就结束了，这样子。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安乐死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同不同意医生到时候不抢救。假如这事情不发生在你的生命的过程、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许你永远不晓得这个挣扎有多大。那我们三个兄弟就讨论到后来，我们觉得我们根据医生的建议，我们说3次，第3次要是救不活，我们就不再坚持，这样子。所以医生后来在他过世，在我父亲过世之前，他就抢救了3次。那后来我们回来，我回来以后，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当时我有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我们有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做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没有的，我们其实没有。那安乐死这个字，刚这个字来上一下哈，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前面这个 EU 这个字就是好的意思，就是让他安这个好好的去，这样子哈。那也是最近差不多20世纪的医学才开始慢慢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这些临终的病人，他们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到正常生活里面来，可能性非常低，很低，低到不可能这个程度的，把他们放到一个所谓的安宁病房。现在安宁病房在全世界各地就开始慢慢在推动。这个安宁病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适合再继续的抢救了，让他们好好的去吧，就好好的去这个字，安乐死，好好的去。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决定？要是我们有的话，那么自杀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恐惧的了，因为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该不该活。我们觉得我该死了，我就去自杀了，我就死了。但是自杀跟安乐死其实是很像，或者谋杀跟安乐死也很像，因为就是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或者说你没有，上帝没有透过你做这样子结束他生命的动作的时候，你去做了这个事情，那么你跟这个很像，跟谋杀很像。所以基督徒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谈很多很多圣经的真理的事情，但一旦我们面对基督教真理伦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只要你是很坚持的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你对于这些冒犯神的事情你会很小心，你会很扎心啊，会很扎心，就是说该怎么办这样子。对于我父亲的那个最后不抢救的事情，我妈妈做了最后的决定，不，我想说最后并不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决定，是我妈做的决定。我妈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办法 afford 他在之后有20年躺在床上。他说这样的话，两个家庭、三个家庭可能都要被卷进去。他是从钱财的角度上去看，但是我回来以后，我想的是信仰的角度。所以弟兄姐妹，伦理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社会文化上角度上去判断，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在信仰上我们是有神的教导，所以我们应该用 神的教导来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不论是同性恋啊，cloning 啊，或者是这个安乐死，这些都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但也绝对不是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你只会碰到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还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可能没打在 slide 上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基因改造的东西啊，科学家们自从发现基因这件事情，他发现这个基因实在太好用了。我发现上帝的秘密啊，上帝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秘密。这个人长出来是这样，那个人长出来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基因啊，基因造成这些东西不同，基因造成这些不同。所以对于非洲的人来说，只要非洲人常常在饥荒当中，为什么我们不生产一种不怕病虫害的一种植物，在什么环境当中，特别是在非洲的环境里面，可以在很缺水的地方，很缺养分的地方也可以成长的一种植物，而且这种植物不但会成长，而且它成长之后节税百倍千倍，可以喂很多的生命，这不是很棒吗啊？所以基督那个科学家们就想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基因改造，然后就跑到非洲去种，哇，长了很多东西出来。那基因改造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谈到基因改造的事情？你记不记得雅各去这个交配那个羊的数？哎，但是那时候就有这样子技术啊，我们现在实在看不懂那雅各那时候怎么做啊，他是当代的医生，但是他当时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把那个有点的那个羊变多，然后没有点的羊变少。但是这也是所谓的基因改造的一种前奏，就是说我想要 manipulate 它的繁殖啊。当你想到要 manipulate 这些繁殖的这些过程的时候，你在扮演一个上帝的角色。我们人都有一种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就好像魔鬼撒旦一样，的确是这样子，因为魔鬼撒旦曾经掌握过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科学家们，魔鬼撒旦还是掌握着他们的生命，不是吗？所以他们今天所想的东西，其实魔鬼在人讲说好，上帝在那边看说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这样的进行。所以基因改造的东西，今天在美国有基因改造的玉米啊，因为为了这个石油的危机，说我们要种一大批的玉米出来，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油出来，好让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少用一点油，说的非常冠冕堂皇啊，但是骨子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拿回神创造生命的这个主权。神创造生命不是只有创造我们，所有的物质，它的成长跟循环，神都继续掌控着。但是科学家他们开始慢慢把这些事情要拿过来，想要成为这个上帝。圣经上不是讲到说魔鬼撒旦为什么他会被神斥责丢在火湖里面？就是因为他说我要变成上帝一样，我要跟他一样同等同高啊。所以基督徒我们来很仔细的看魔鬼撒旦的伎俩。好，最后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我们来看一段也许我们很早看到的一个宣言啊，叫做曼哈顿宣言。有没有人以前看过曼哈顿宣言？没有啊。曼哈顿宣言其实是在前两年09年和08年的时候发展的哈。那这个宣言呢，主要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statement， 我们基督徒们对于世界上的潮流所造成的科技所造成的这些 moral issue， 我们的论点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啊。那这个宣言讲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要联合齐心拥护基本的道德真理，呼吁全体的公民，就是一般的人类信徒及跟非信徒一起护卫下面的真理，就是第一个 人生命的神圣。当讲的人生命的神圣，讲的是讲的神创造我们，神有他的主权。第二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庄严的结合，这圣经上的教导。所以今天有人要去攻击这个同，要争取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的事情，我常常心里面在呐喊，我说拜托，同性恋的人，你们住在一起，不要把它叫做结婚，因为我宁可这个 marriage 这个字 reserve for men and women。其他你们要怎么样，你要跟动物一起住在一起可以结合的话，请你不要把那个事情叫做结婚，因为结婚这个是一男一女圣经上的规定。第三，良心的权利跟信仰的自由。良心的权利跟信仰的自由，我们今天所谈的大概就是良心的权利，就是我们甘不甘愿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让神来拿回他的主权。好，那信仰的自由在这个宣言当中其实讲的并不多，它主要是讲在前面这一半部分。那么这个宣言当中讲到人的生命、婚姻、宗教的自由、不义跟法律，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看，这段是从是由这个给你们的讲义当中，你们的最后一页，这是由谁翻译的？最后一页，是吗？哈，你们认识他对不对？知道他，他中国信徒布道会的这个主任，他只是翻译就是了。啊，那这个麦哈顿宣言其实在教会当中流传的并不广泛。啊，这个其实就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伦理的一些规条，我们的宣言啊。好，今天就讲到这边。最后的结论就讲到说，以后我们再看到这些所谓的伦理，基督教伦理的事情跟我们所信的有违背的时候，我们是圣经上曾经讲过的，我们按照圣经上说的，圣经上没有讲过的怎么办？你们要帮我读一下那个最后那个结论，要圣经上没有说怎么办？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跟神的主权有关的话，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但是要是没有，圣经上没有讲过也跟神的主权无关的时候怎么办？请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跟我们爱神这样的心来解决。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平常基督徒我们平常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只要你勤读圣经，你会了解神的心意，寻读圣经你会知道神他的主权，他的属性。只要你跟神常常的祷告，你会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在看到周遭环境当中所有的一些叛逆、不属神、违背神、抵挡神的一些言论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立场在哪里。只要你真的知道，那么今天这个课就达到目的。我们继续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承认我们的罪。主啊，很多时候当我们称呼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那么轻忽的直接把这个字发出来。主，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主里面代表了主你是我们的主人，你对于我们有主权，你对于我们有生命的权利。所以至于我们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 来轻看你，也不至于轻看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把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常常睁开我们的眼睛，看清楚这个世界上面所有魔鬼撒旦的诡计，好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信心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来谦卑我们自己，不管这世界上的人怎么说我们，我们知道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的主权不再是我们，乃是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仗还没打完，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主你都给我们挑战。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挑战，但是我们更仰望你，愿你给我们胜过挑战的能力，让我们常常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得胜，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谢谢。有没有人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可以试着回答，或者是说我可以